性格就是爱，而当爱组织造成这个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有一种光景，我们活着是为着神而活着，我们活着是为着彼此相爱而活着。当我们这样而活的时候，我们好像不顾自己，我们是不是就摧残了自己呢？没有，我们反而剥夺了我们的自己。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这个叫做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愿意在愚昧里面，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明哲保身，我们以为我们是最智慧的人，其实我们是最愚昧的人。所以难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糟蹋我们的，我们以为十字架是叫我们受苦的，我们以为十字架是这个讨厌的地方，但是不是，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为了这个缘故，求主怜悯我们，借着这些话能够鼓舞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能为那为我们死的主而活，也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活。我们爱弟兄，能够为弟兄舍命，这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在神的教会里面就发现了基督的人格。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叫这些话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觉得当我们讲到这样重大的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词穷，但是我们仍旧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没有说完的话，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何等的愿意脱离我们愚昧的光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打算，以为我们的照顾，我们的保护都对我们都是何等的周到，但是主，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所求的，但愿智慧这是能在我们的身上能凿成他的气根的柱子。主，好让我们看见你所要得着的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真是愿意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在爱中被建造。主，但愿我们真是求你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为你而活，让我们也能为我们的仇敌而活。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愿你得胜，愿我们衰微。但愿每一次我们爱的时候都是我们投降的时候，每次爱的时候都是我们输的时候，每次爱的时候都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愿你得胜。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有你自己的胜利品，愿你有你自己的战利品，愿你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能够把我们这些雷子一样的人能变成爱的门徒。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撇下所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所有。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自己。我们爱你过于爱父母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认识你至高无上的智慧，让我们说，主，我们真谢谢你，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但愿我们能在你面前伏扑倒在你面前说，主啊，愿你智慧的灵在我们身上做你荣耀的工作，能结出你那美丽的果子来。但愿圣灵的果子就是爱，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箴言第八章第九章，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然后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后我们读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信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有一系列的交通，我们特别是注意箴言里面那一句话，
第九章里面的，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房屋指着教会说的，智慧乃是指基督说的，所以基督建造他的教会。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他凿成了七根柱子，这个七根柱子就是代表属灵的性格。我们那里说的七根，并不是一定执着有七根说，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保罗说到，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然后他接着就提到，下面再读到第五章就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严格说来，这个果子是单数的，不过呢，它有九面九个不同的表现，并不是说圣灵一共结了九个果子。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果子是单数的。那圣灵这里所结的果子，就是智慧所造成的七根柱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上一个礼拜已经看到那根最大的柱子，那根最大的柱子是什么呢？就是爱。在原文没有人这个字啊，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有的人告诉我们，因为根据哥罗西书，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爱好像是总纲一样，爱是把所有下面所说的统统联络起来，然后下面呢就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个就是智慧所要造成的七根柱子。我们已经看见过爱，今天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看另外的两根柱子，或者说另外两方面，就是特别是说到属灵的性格的两方面。一个是喜乐，另外一个就是和平。喜乐和和平这两个字，圣灵把它放在一起，实在有它特别的用意。那严格说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不只发现喜乐跟和平常常是联手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常常跟爱放在一起的。所以似乎你发现爱、喜乐、和平常常在同一个时候出现，特别你读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当圣灵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那接着下面的呢，就是讲喜乐与平安。这个喜乐这个字啊，在动词一共用了72次，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名词呢一共用了60次。所以有人说，这个新约啊，实在是一本讲喜乐的书。但是圣经讲到喜乐的时候，它的用法非常的特别，特别是喜乐和平安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一点点圣灵所借用的一些图画和背景，我想我们对于喜乐就有很深的认识。我们知道希腊人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是问安的话，然后才讲到是写给谁写给谁写给谁，就好像英文一样，英文那个一开始就是 greetings 就是问安的意思，向大家问安，然后讲说这封信是从谁写的，然后达到谁写的。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喜乐那个动词，就是当希腊人当他们写信的时候，那个信一开始那个字就是喜乐那个字，就是喜乐的动词。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翻出来的话，那个问安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愿喜乐与你们同在，或者说愿你们喜乐，这是问安的话。那圣灵呢就借这样的一幅图画。那当我们看这个喜乐以前呢，我想我们必须把有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把它读过，弟兄姊妹就会有很深的印象。比方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3章，《使徒行传》23章， 二十五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然后这个文书呢其实是给巡抚费利斯大人的话。那么根据中文的第二十六节大略说，哥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费利斯大人安，这个中文呢是把安放在最后面，这个原文呢第一句话就是问安，然后呢是这个问安是谁向谁问安呢，那么就是哥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费利斯大人问。当然中文这样倒过来就不像个中文，但是在希腊原文呢一开始那个字就是问安，用英文来讲就是 greetings。 而这个问安什么意思呢？问安就是愿喜乐与你同在，或者说愿你喜乐，这是一开始就这样。然后呢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那里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吓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一个信呢是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开过会以后，然后他们从其中选了几个人，连着保罗和巴拿巴就带了一封信去。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他们所写的信。那么一开始呢他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这个原文的意思也是问安的意思，就是愿你们喜乐。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因为受了搅扰他们没有喜乐，所以这个使徒和长老们一开始就说愿你们喜乐。我想这个我们也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然后我们再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雅各书我们读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原文呢第一个字也是 greetings， 也是问安，那个就是喜乐那个字，意思就是说愿你们喜乐。那不止这样，你读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雅各当他写雅各书第一句话就是问安，意思就是愿你们喜乐，愿喜乐与你们同在。然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句话，二十四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说过哥林多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而保罗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说你们愿意我怎样带怎样呢，是带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我们这保罗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知道应该怎样帮助在哥林多的教会，但是这样一封充满了严厉教训和对付的信，他最后一句话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就是爱。然后我们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最后面，现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后书最后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一节，十一节，十一节，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那这里保罗说还有末了的话，当他还要完还没有说完的时候，然后他下面就说愿弟兄们都喜乐，那个原文也就是稳安的意思，就是说愿你们都喜乐，然后接着下面就说要做完全人，因为喜乐和做完全人是连在一起的。喜乐严格说来就是一个成熟的结果，一个基督徒达到成熟了，他有一种光景就叫做喜乐。所以难怪保罗当他请安的时候，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他这个问安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雅各的问安，雅各的问安一样，愿你们都喜乐，然后他下面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好，我们现在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看啊，这里是天使进去对对玛利亚说的话，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那我问你安这几个字呢，在原文就是愿喜乐与你同在，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问安都是一个字，通通是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天使问玛利亚安说是愿喜乐与你同在呢？因为主已经与他同在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能够喜乐充满他，那是因为主已经充满了他。所以从玛利亚的问安能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喜乐，喜乐的同在与主的同在是形影不离的。什么时候没有主的同在，什么时候就没有喜乐的同在。然后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第8节，对不起，第9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这个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个翻译上有一点的困难，这个原文就是刚才我问你们安的意思，也就是愿喜乐与你们同在。我想这个已经足够了，就是证明给弟兄们看，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有一个背景，就是当希腊人或者说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到一句问安的话，特别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写信问候的时候，他们只要是问候的话，他们就说问安，而问安的意思就是愿喜乐与你们同在。我希望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那么这是指着喜乐说的。那么下面的和平呢，和平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和平安是一个字，有的时候翻作和平，有的时候翻作平安，平安和和平在原文是一个字。那么和平这个字呢，在全本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88次。而且我要提醒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少年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字是新约27卷每一卷都出现过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字，就是圣灵用一个字的时候是马太福音用过，马可福音用过，路加福音用过，然后呢然后约翰福音用过，使徒行传、泰克、路约图、罗林林、加福、斐西、帖帖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有起，27卷每一卷都用过那个字。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别的哪一个字，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字 每一卷通通用过的，那就是平安这个字，或者说就是和平这个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约不只是一本讲喜乐的书，新约也是讲平安的书，也是讲和平的一本书。而和平和喜乐乃是智慧要凿成的两根柱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盼望我们能有很深的影响。那么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希腊字那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字是很长远的历史，这个字呢是从旧约翻译过来的。因为在犹太人写信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刚才我们所说的喜乐，愿你们喜乐，不是。这个犹太人他们问安的时候呢，他们常常用一个字叫沙龙。这个沙龙什么意思呢？沙龙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么到底这个沙龙，这个平安和平，你问任何一个犹太人，或者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当圣灵用沙龙这个字的时候，到底包括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平安呢并不是指着你不遭遇患难，当然包括在里面，没有问题。这个平安乃是指着当一个人问别人安的时候，乃是祝福他能够得到人生最高最高的好处，这是问安的意思。所以 shalom 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对你说 shalom 的时候，意思就是他祝福你，他对你有一个愿望，巴不得一生一世你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你所做的最好的美梦，你所盼望的都能够实现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平安和和平所包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要有印象才可以。那么然后呢，当圣灵把这个沙龙这个字把它翻成新约的平安或者和平之后，然后你读圣经呢，你常常读到这个字。我想我们呢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末了一句，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字啊，不止在罗马书出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也出现，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也出现，加拉太一章三节，以弗所一章二节，腓立比一章二节，哥罗西一章二节，帖前一章一节，帖后一章二节，腓利门三节，还有呢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后书一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彼得后书一章二节，约翰二书三节，启示录一章四节都用过，愿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那么这个恩惠这个字呢，在英文，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呢叫 charis。 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希腊人问安的时候说是愿喜乐与你们同在，那个动词，那个是动词。但是恩惠这个字呢，那个在原文的那个名词啊，是和那个喜乐的动词呢，可以说是属于一个字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圣灵写圣经的时候，特别写书信的时候，问安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或者约翰怎么说呢？他是愿恩惠平安，而恩惠呢是希腊人问候那句话，就是愿喜乐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平安。那个平安就是犹太人问安的时候所用的那个字 shalom。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呢，当你读这些地方圣经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懂得，无论是希利尼人或者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行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弟兄姊妹，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加起来就等于整个世界的盼，整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个世界的人在那里为人祝福，在那里问安的时候， 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希望你人生所巴不得所追求的真善美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愿望能成就你在你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当外邦人问安的时候他说喜乐，这是希腊人。当犹太人问安的时候他说平安。所以当圣灵在这里借着保罗也好借着约翰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希腊人做梦没有梦到的，犹太人做梦没有梦到的，现在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现在能够归于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喜乐和平安是代表整个世人最高追求最高的境界，或者当你问安的时候最高的好处就是这个，这是这个喜乐和平安所代表的。那么保罗和约翰圣灵借着他们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会有喜乐呢？你怎么会有平安呢？这个喜乐和平安是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是借着这样的话来提醒希腊人，来提醒犹太人，你们可以常常的问安，你们可以常常说愿你们喜愿喜乐与你同在，愿平安与你同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呢？这个世界有没有喜乐呢？弟兄姊妹，因为喜乐和平安是智慧所造成的两个主子，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这个世界可以祝福，世界常常说我们所追求的真善和美，这个世界真的有真善美吗？不错，人这是人生的梦想和理想，这也是人与给人最高的祝福。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是用这样的背景给我们看见喜乐是问安的话在你身上。圣灵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提醒我们，这是人深处一个最高最高的愿望，他们永远得不到，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信了我们的主，接受了耶稣基督，结果呢，恩惠和平安，喜乐和平安就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就能归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是圣灵这样借用这样的图画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大的期望。有一天如果在我们身上有喜乐，在我们身上有平安，请我们记得那是圣灵结的果子，也是智慧造成的柱子。而当这两个柱子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时候，所有地上人对我们的愿望统统达到了。你知道吗？一个做父母的，当他辛辛苦苦把儿女抚养长大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有一天他的儿女能成为一个医生，或者有一天他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他能够拿到学位。你知道拿到学位的时候，特别是拿到最高最高的学位，这个可以说是许多年轻人最高最高的一个梦。所以等到这个拿学位的人经过最严格的考试，最后要拿到那个最高的学位的时候，等到他真的拿到的时候，那个主考官是第一个来向他祝福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多少年辛辛苦苦，你在那里劳劳碌碌，你所追求的，你父母在你身上所盼望的，今天终于得到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形容那一幅图画是怎样的图画呢？那就是喜乐和平安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基督徒身上有一个记号，他是个喜乐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很大胆地说，一个或者这样说， 只有有喜乐的人才是基督徒，没有喜乐的人不是基督徒。那这个话你要很小心的听。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在哪里呢？我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喜乐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是可以命令的。所以我们知道喜乐并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些快乐的感觉，不是，这个乃是圣灵所凿成的七根的柱子。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你有喜乐，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就好像得到了世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名誉或者所有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当他的梦想达到的时候，那一个情形你要怎么来形容他呢？那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有了喜乐，有了平安的时候，那个光景。意思就是说，这样我们的人生目的就达到了。不止这样，这样的话呢，你有一种的感觉，就像成就感一样。这个成就感不是因为你自己奋斗来的，这个成就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你我都没有想到喜乐和平安，我们认为最平常的两个字，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圣灵试着要把这个两个性格来描画给我们看。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的来看喜乐和平安。我们已经说过，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而且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圣灵中的喜乐。而且我们读到这个很多像哥罗西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说到知识，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指着成熟，渐渐的多知道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是，你就看这个保罗，他为我们祷告，他巴不得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生命越过越长进。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生命要有配备的，如果没有一样东西配备的话，那个知识不完全，那个果子，那个生命也不完全。那么这个配备是什么呢？你要读下去的时候，他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力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原文直接来翻的话，就是用喜乐来忍耐来宽容。忍耐和宽容是指生命所结的果子，也是指着对神那个知识来说的。弟兄姊妹，这个知识算不得知识，这个忍耐算不得忍耐，这个果子算生命算不得生命。如果这些知识和果子不是用喜乐来配备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说，我们原格，让我说一句很土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所有的知识和我们所有的生命上都应该要沾上喜气才可以。意思就是说，必须用喜乐用喜乐来配备我们的知识，也配备我们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保罗说的话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喜乐是这样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大好的信息。你注意，福音是从喜乐开始，福音也是以喜乐结束。如果福音是一台的戏剧的话，那么福音的开幕是以喜乐开幕的，福音闭幕是以喜乐来闭幕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使，我们看见天使报告给牧羊人大喜的信息。 这个天上充满了喜乐的声音。那么然后呢，你看见那些博士看见东方的星，看见那颗星，他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是从喜乐开始的，福音是从喜乐开始。那不止这样呢，福音也是以喜乐来结束的，因为福音是从这个降生开始，我们讲的福音的本身。然后等到主复活以后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你读到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他们是大大的欢喜。那么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那里圣经怎么说呢？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四章，他们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门徒们看见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知道整个的喜乐充满他们，他们喜乐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相信。那不止复活是如此，后来你看见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被云彩接去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福音起头一直到结束都是由喜乐开始，也是由喜乐来结束，因为福音本来是大好的信息。所以难怪当一个人一信了主之后，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一信了主，我们这个人就像被酒灌醉了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相信基督福音的人，他刚刚得救，一得救以后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怎么解释他？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整个的福音就是大好的信息。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喜乐到一个地步，都像醉了的一样。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所得着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我们就晓得这个福音是充满喜乐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一得救了以后，当圣灵来形容整个的福音的时候，你们特别记得这个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讲到牧羊，讲这个路加福音15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那里讲到羊，也讲到钱，也同时也讲到浪子回头。那么讲到这个羊回家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欢喜，说出天上的欢喜，这个欢喜说出神的欢喜，说出神的喜乐。我们都像失迷的羊一样，对于失落的铜钱也是一样。我们的主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然后我们读到浪子回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神借着浪子的父亲说了什么话呢？他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理当欢喜快乐。所以你知道圣灵是借着路加福音15章，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失丧，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像羊一样的失迷了，像钱一样的失落了，像浪子一样的流落在外，不错，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在这个3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给我们看见他的喜乐。而神对于大儿子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他能进入他父亲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 圣灵最主要的目的要给我们看见父的喜乐，神的父亲的喜乐。结果呢，我们应当进入父亲的喜乐。大儿子的难处在哪里呢？大儿子的难处是不肯进入父亲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回问是怎么回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然后他怎么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过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圣经很清楚，这一段圣经这个父亲怎么劝这个大儿子呢？这个父亲劝大儿子说，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个我们是包括大儿子说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喜乐的来源，喜乐的源头是在神那里。所以喜乐平安才能从我们的父神并基督耶稣归于你们。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有得救的人，神都呼召我们进入主人，进入他的快乐。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什么叫做千年国里面的喜乐？千年国我们知道是代表喜乐，对不对？有1000年的时间，我们也要享受那个与主，我们要享受那个无比的快乐。有1000年，那个千禧年所代表的喜乐，严格说来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表现的。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来形容千禧年的喜乐的时候，是怎么形容的呢？你知道你知道那个2000、5000那个比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什么呢？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的快乐是谁的快乐呢？乃是主的快乐，也是神的快乐，乃是父的快乐。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我们不肯进入父亲的喜乐，那有一天我们就不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因为今天我们看不上那个喜乐，那一天那个快乐我们也不会看上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千禧年的喜乐的时候，说到那一种的喜乐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喜乐乃是指着享受主人的快乐，不是指着我们的快乐。因为主人有一个快乐，我们的父神他的心意满足了，所以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为了这个缘故，他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神的心就充满喜乐。神什么时候喜乐呢？乃是当他的心意满足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喜乐了。所以弟兄姊妹，喜乐和我们的成熟和神要达到他的目的有极大的关系。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当神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喜乐了。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和神一同喜乐1000年的时候，那个叫做千禧年，那个叫做千年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千年国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从第一年开始到第千年，我们都是喜乐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需要等到千禧年，今天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这个不是指着外面的一种情感说的，这个不是指着我们外面强做欢笑来说的。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让圣灵来培养我们，你让智慧来雕刻我们，结果你看见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叫做喜乐。因为喜乐的源头是在主的心里，在父的心里。什么时候他喜乐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他满足了，他的旨意达到了，我们的父神就喜乐了。结果弟兄姊妹，因着他喜乐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了喜乐，那个喜乐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要造成平安和喜乐这两根柱子。
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人问候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愿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常常说要喜乐，常常说愿你们喜乐，愿你们平安，没有别的意思，是愿神的旨意能够在你身上达到，但愿愿这个愿圣愿这个智慧能在你身上达到他的目的，凿成他的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一面是说到神的喜乐，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看到有一节圣经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喜乐。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把四个字好好的圈起来，那就是我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基督的喜乐，不是我们的喜乐。基督所要凿成的柱子是基督的性格，不是我们的性格。在亚当里面没有这个性格，所以我们的主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我的喜乐。等一等，你看见有一个词叫做我的平安。在我的喜乐和我的平安以前，有一个词叫做我的爱。弟兄姊妹，如果你盼望圣灵能够凿成七根柱子，而且能够结出果子是爱、喜乐、和平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爱是我的爱，那个喜乐是我的喜乐，那个平安是我的平安。那么弟兄姊妹，这几个字都在哪里呢？这几个字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后面。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说过，圣灵的目的不只叫我们结果子，而且巴不得我们能结果累累。亲爱的弟兄姊妹，结的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所以当这个约翰讲到真葡萄树，讲到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讲完了，你们多结果子，然后下面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现在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这里有个我的爱，当他讲完我的爱以后，然后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先是我的爱，然后才有我的喜乐。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对我们说这些话呢？为什么说你们要住在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呢？主说这些话就是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能够存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看见几乎是最大的三个，第一个是爱，但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是基督的爱，所以他是我的爱。那个喜乐不是我们的喜乐，是基督的喜乐。而你如果为什么这个喜乐怎么会存在我们心里呢？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果子最后的光景，所以圣灵就结出果子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约翰福音所讲的果子不光是指传福音来说的，主要是指着圣灵所结的果。所以第一个你看见就是爱，第二个他说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那不止这样，你们看看第十六章末了一句话，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那就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指这些事统统讲过了以后，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几个地方仔细的读一下，你就很清楚，这里的爱 是我的爱，这里的喜乐是我的喜乐，这里的平安是我的平安。那你说那里没有讲我的平安，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你看见，那里主明明说我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没有平安的，我们也是没有喜乐的，我们也是没有爱的。如果有的话，智慧不需要凿成七根柱子，如果有的话，我们自己可以制造，但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必须住在葡萄树上，因为主说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什么意思呢？我是爱，你们离开我就没有爱。我是喜乐，你们离开我你们就没有喜乐。我是平安，你们离开我就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命令我们，讲到平安和平的时候说你们要竭力的追求。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虽然我们有那个潜力，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必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第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不是我们的喜乐，是主的喜乐。所以当这些事已经对我们说了以后，为什么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但是不止这样，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所有基督的喜乐都应该是满足的喜乐，是欢欢喜喜的基督。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很年长的姊妹，她山东腔很重很重，但是他常常劝弟兄姊妹，我们要欢欢喜喜，基督徒应该是欢欢喜喜，基督徒不应该愁眉苦脸。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没有理由欢喜，我们仍旧能够欢喜，因为那个欢喜是从主来的，不是我们来的。今天是最痛苦的日子，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愁眉不展，但是我们有一种喜乐是从主那里来的。做了15年到20年的监牢，被人弃绝，被人忘记，被人误会，居然写信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喜乐。在监牢里面，这个弟兄他不能说我在主里面喜乐，但是20年了，那么长日子的煎熬，他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喜乐。那个自己的喜乐不是他的喜乐，是主的喜乐。监牢里面的每一段的日子，每一分钟都是叫我们不能喜乐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就像圣经里所说的爱是更深的爱一样。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喜乐是用痛苦造成的，因为是造成的，所以有痛苦，所以有眼泪。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泪珠常常是建筑彩虹的材料，如果没有雨后的水珠，就没有灿烂的彩虹。弟兄姊妹，喜乐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性格，是一个果子，是一个成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所梦寐以求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呢？你的一生是不是充满喜乐呢？我没有问说你的一生是不是充满了许多艰酸辛苦，没有错，这些都不错，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喜乐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雅各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第一句话就是问安，愿喜乐与您同在。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个试炼不是一次的试炼，是百般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不光是喜乐，而且要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弟兄姊妹，这个毫无缺欠和完备，就是指着生命的成熟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就是有一天能结出一个果子来，叫做喜乐的果子。人见到我们，人碰见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我在香港碰见一个弟兄，真是喜乐，他已经90岁了，但是呢，他的遭遇啊，是个叫人没有办法想象的遭遇。他的儿子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而且有的儿女呢失去通信，在大陆失去通信。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见那个喜乐在他身上，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个人，但这个人是个最喜乐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看见什么叫做喜乐。在东京我碰见一个姊妹，她有一